好，那昨天晚上魏牧师也跟我们提到神的祝福，我们那诗篇91篇也是一样提到，一个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，也是住在全能者荫下的，那神要给这样的人许许多多的祝福。那所以我们昨天从诗篇91篇，我们看见主给这样的住在主里面的人，那么多的应许，那么多的祝福，那一是神就是乐意，神的心实在是喜悦祝福我们啊，神的心实在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的一个心思。那所以我们使主的儿女，可以每一个人都承受神的祝福。那但是当然，常常是因为我们的一些的原因，使神使我们自己失去了那个祝福，而不是神不给我们祝福。那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，住在主里面是蒙福的根基啊。昨天是住在主里面是稳行在高处的根基。那约翰福音15章第4节说："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"那约翰福音15章第7节那里说："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那愿"那愿一书啊，约翰三书那里，1到4节的经文这样说："做长老的写信，对不起，给亲爱的该由，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，正如。对不起，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喜乐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。那感谢主，那借着使徒约翰，无论在约翰福音，无论在启示录，无论在约翰一二三书，让我们看见，使徒约翰他的信息里面只有一个重点。就是不断地提醒我们，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，特别是在约翰一书，那更多次地提到小子们呐、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。那上一次的冬令会，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住在主里面的一些得到的祝福。那今天我们继续的从约翰三书来看。住在主里面，一个什么样子的神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祝福？那神的祝福的原则啊，在约翰三书这里，让我们看见神祝福的原则啊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啊？那诗篇91篇，我们看见神祝福的原则是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。啊，那因为我们不只把神当作避难所，我们更是把神当作居所，所以神喜悦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实在是这样子的讨神的喜悦，我们的心这样的在主的身上讨神的喜悦。那约翰福音15章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住在主里面。啊，我们藏在主里面，主也藏在我们里面。啊，那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，主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。主的话在我们里面，一方面是要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一方面使我们能够遵守神的话。那目的就是神要借着这样来祝福我们，因为你们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就能够按着神的性情、神的心意来祈求，而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多结果子， 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越来越有神的性情，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越来越被改变向主。所以我们若是为能够多结果子来祷告，为更多向主来祷告，为更多有神的性情来祷告，主一定会垂听。那神的话在我们里面，就是要来成就，使我们越来越被改变向主。那所以这是神的祝福，这祝福有里面的，有外面的。昨天魏牧师也跟我们提到，有看得见的，有看不见的。那像约翰三书这里，使徒约翰对该犹的祝福，约翰对该犹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”约翰知道属灵祝福的原则，他知道那个真理，知道神祝福的原则，那就是灵魂的兴盛带来凡事的兴盛，包括身体的健壮。也就是里面的决定外面的，看不见的决定看得见的，属灵的决定属物质的，这一直是神祝福的原则。约瑟是一个灵魂兴盛的人，所以神时时与他同在。所以我们看，无论他在波提乏的家中，在监狱中，在埃及的国中，神都使他蒙恩。而且圣经常常提到一件事情，神使他凡事都顺利，凡事都 很通。那最后成为埃及的宰相，因为他灵魂的 他的灵魂兴盛，所以凡事兴盛。有一对夫妇，他们大概90岁、身体仍然很健壮、这先生身体很健壮，那也非常的恩爱。他们结婚70周年纪念那一天，有人问老先生健康的秘诀，他说：“我要感谢我太太，每次太太跟我吵架，我就出去散步，我今天这么健康，都是因为70年来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户外活动。”对，你灵魂兴盛，因为这先生为了跟太太的维持一个和睦的关系，不要让太太生气，那所以呢，每次太太要跟他生气的时候，他就出去散步，所以他的灵魂是，他的心思是对的，所以这个灵魂兴盛就带来他的身体健壮。那其实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个原则，比方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就是灵魂兴盛，我们里面那个从神来的喜乐，那个是代表我们的灵魂是兴盛的，所以呢，那个是医治身体的良药，所以也带来身体的健壮，当然也可能带来凡事兴盛，因为你有喜乐的心，你就会有良好的人际关系，无论夫妻也好，无论在家庭也好，无论跟朋友跟弟兄姐妹相处，你都会有很好的这个人际关系、让人喜欢你，让人喜欢跟你在一起。那你也给别人带来祝福，也给自己带来祝福。提摩太前书4章8节那里说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所以这就是灵魂兴盛。世人当然只知道操练身体了，但是我们属神的人，我们更操练敬虔，那个使我们灵魂兴盛。圣经神应许我们凡事都有益处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那世人他最多只有今生的祝福，可是我们有今生的也有来生的，我们有看得见的也有看不见的，我们有属灵的也有属物质的。所以我们看见使徒约翰给该犹的弟兄的祝福，他看见这个弟兄是一个灵魂兴盛的人，所以他能够祝福他说，你能够凡事兴盛，你能够身体健壮。第二个神祝福的原则 人需要配得这个祝福。刚才我们提到诗篇九十篇九十一篇，为什么神祝福这样的人，住在他全能者印下的人啊，无论瘟疫，无论黑夜，无论白日的飞溅，无论各样子的患难，不会临到他。当然即使临到他，神说我也要搭救他，我要使他去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约翰三书，刚才我们说使徒约翰写信给该犹，他说亲爱的弟兄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为什么使徒约翰能够祝福该犹，用这样子的祝福，身体健壮，灵魂兴盛，凡事兴盛。下面使徒约翰这样说，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喜乐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使徒约翰给该犹弟兄写信，该犹当时可能正在生病，所以他特别提到身体健壮。但是约翰知道该犹是个灵命兴盛的人，弟兄，一个敬虔爱主的圣徒，所以祝福他说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。因为约翰知道该犹配得这样的祝福，他配得身体健壮，他配得凡事兴盛的祝福。为什么该犹弟兄配得这样的祝福？因为这是一个按真理而行的一个弟兄。所以使徒约翰说，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喜乐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。约翰为该犹按真理而行有非常大的喜乐，甚至喜乐到一个极致。其实约翰是在告诉我们，神对我们最大的喜乐不是我们为主做多少功，而是我们是否按真理而行。就好像神喜悦耶稣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，因为他们是按真理而行的人。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，约瑟是个义人。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，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所以什么叫做配得祝福？也就是我们配得神的祝福。我们知道神喜悦祝福他的百姓，神巴不得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蒙神的祝福。刚才我提到，因为我们的主他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可是人是否能够配得神的祝福，是否能够配得神的平安，要看这个人他是不是配得，他不是，是不是 qualify 得到这个祝福。若是我们不配得，就算神要祝福我们也会失去。比方说罗德的妻子，他已经被天使救出来离开索多玛，最后仍然失去那个祝福，变成眼珠。扫罗王被神设立为以色列第一个王，可是后来被神厌弃，因为没有遵守神的命令，所以不配继续承受神的祝福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也是这样教导我们，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十四节那其中一段经文说，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，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，就住在他家，直住到走的时候，进到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，那家若配得平安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，若不配得，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。凡不接待你们，不听你们话的人，你们离开那个家或是那个城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。所以其实我们平常也都会听见人对我们祝福的话，或者我们给别人祝福的话，特别是 Christmas 这个新年，我们无论是口头的祝福、电话、信件、 Line、 Facebook， 甚至我们祷告中的祝福，可是这些祝福的话神都听见， 但是会不会落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，或是会不会落实在我们所要祝福人的人的身上，那要看我们这个人是不是配得那个祝福。若是我们配得，就算没有人祝福我们，神自己也要祝福我们。比方说创世纪22章那里讲到说，耶和华说对亚伯兰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，因为你按真理而行。我们很少看见神这样祝福人，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说。可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是，我指着自己起誓说，也就是没有人可以给，没有人，若是没有人给你祝福，我上帝，我这位自由拥有的神，我要祝福你。而且因为这是神指着自己起誓说的，所以这个祝福是不会改变的。这是一个不得了的祝福。以色列百姓无论怎么样刚逆、悖逆、刚硬，神总是为他们存留余种，就是因为这个祝福。一直到今天以色列国仍然存在，就是因为神当初指着自己启示对亚伯拉罕的祝福。所以生命记5章10节那里说，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我们能够为儿女子孙留下最大的祝福的，就是我们来遵守神的诫命，做个灵魂兴盛的人，好让神能够向我们的子孙发慈爱直到千代。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可以给我们儿女留下来的最大祝福，当然能够直到千代的，就是我们来遵守神的诫命，那个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。我相信若是神对亚伯拉罕说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，所以若是我们也是听从主的话，神也要指着自己启示来给我们祝福，我们配得那个祝福，若是我们听从神的话。那为什么神给亚伯拉罕这么大祝福？刚才我提到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扫罗为什么失去祝福？也只有一个原因，撒母耳记上13章那里说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，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，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所以我们看见神祝福的原则，就是我们是不是按神的真理而行。即使外邦人，神也是在这个原则里面。创世纪21章那里说，亚比米勒王是一个外邦人的王，却还没有亲近撒拉。他说，主啊，连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？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？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，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。神在梦中对他说，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，我也拦阻了你，免得你得罪我，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。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。你若不归还他，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。亚比米勒王虽是外邦人，可是神也是用同样的原则来祝福人， 因为神知道亚比米勒王是心中正直，即使一个外邦人，也许他不认识神，可是神也一样检查他的心是不是心中正直。所以亚伯拉罕，神要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，救他脱离死亡，因为亚比米勒王配得。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，可是只有撒勒法的寡妇，神借着以利亚带给这个寡妇祝福，因为她配得。在三年中没有下雨而全国都饥荒的时候，这个寡妇愿意用仅有的一把面一点油来接待先知，这就是为什么她配得。信心加上顺服，就是我们配得神祝福的原因。这就是按真理而行。有一个宣教士叫 Bertha Smith， 他在他的自传里面写到，他说他去中国大陆少数民族有几天的短宣的工作，那个居住环境十分恶劣，要跟一头牛还有成群的苍蝇共处一室。他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是在舒服环境中成长，我是被宠坏的孩子，我一生都习惯了住在有纱门并且吃干净的食物，如今面对这沾满苍蝇的食物真的是无法下咽。当年你在埃及随口叫蝗虫来叫蝗虫去，今天你也一样，求你做两件的事，其中一件或是赶走这些苍蝇，或是使我能不理会他们而能够放心的吃，然后求你保守我，使我不受病菌的侵害，无论你要我怎么做我都感恩。后来一连五天竟然没有一只苍蝇飞入这间牛棚。神的工作开始于不可能，并且在不可能中继续工作。我想若是是我的话，我可能只会祷告一句 跟神祷告这样说，主啊，求你把这些苍蝇赶走，否则我就回家了。可是我们看见这个传道人，他说，主，无论你怎么做我都感恩，意思就是说，主啊，我来配合你，我来救你的旨意，不要你来配合我，不要你来救我的意思，我来配合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按真理而行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我们的灵魂兴盛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像这个宣教士的，主，我来配合你。无论你赶走苍蝇也好，或者你苍蝇还在，你保守我的身体也好，都没有关系，我都感恩。另外一个香港一个教师叫何思义啊，他是剑道神学院的创办人。他说 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听力很差，他家人就为他花了几百块钱配了一副助听器，有一次不见了，找了半天也找不到，请打扫房间的人找了三天也是找不到。有一个弟兄去探望他，他跟这位弟兄说，助听器不见了，不过不要紧，我祷告说，神啊，如果你认为我应该少一点知道事情，那么不见了也没有关系，我也不再重配了，主啊，你认为怎么样好就好。当他说完的时候，这位弟兄呢就看见鞋盒子里的缝隙里有一个东西，原来是助听器掉在 鞋子的鞋盒子边。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看见，当我们先来配合神的时候，神总是也来配合我们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，无论是宣教士，就是一个按真理而行，我们能够配得神的祝福，就是主，我来配合你，主，我来救你的旨意。那民数记六章那里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，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，说愿耶和华赐福你，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 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，我也要赐福给他们。神要亚伦和他的儿子祝福所有以色列百姓，可是以色列百姓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配得祝福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大部分都倒闭在旷野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他们多半都是神不喜悦的人。哥林多前书那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不要拜偶像，我们也不要行奸淫，也不要试探主。像他们有人试探的，就被蛇所灭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，就被灭命的所灭。所以我们知道神喜悦祝福我们，但神祝福我们之前，我们需要先让神喜悦我们，我们才配得神的祝福。当神看见他的儿女按真理而行的时候，不贪恋恶事，不体贴肉体的情欲，不喜欢不义，分别为圣，过圣洁生活，专心侍奉神，没有马门的掺杂，没有因为环境难处而失去信心来试探神，也没有因为环境的艰难或者遇到的不公平而发怨言。所以一个灵魂兴盛，那一就像使徒说的，那是一个按真理而行的人，这样的人配得神的祝福，使他身体健壮，也使他灵魂兴盛。所以诗篇三十一篇那里说，敬畏你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？诗篇第三篇那里说，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诗篇八十四篇那里说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第三个，住在主里面的人是灵魂兴盛按真理而行的人。事实上从圣经中我们看见，每一个蒙神祝福的人一定也是神所喜悦的人，因为他们配得祝福，也是按真理而行的人。那无论是亚伯拉罕，无论是约瑟，无论是路德，无论是但以理，或者但以理的朋友以斯帖、大卫、玛利亚、撒加利亚、保罗等等，几乎没有一个例外的，他们都是神所喜悦的。比方说我们看路德和波阿斯，当路德对婆婆说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而决定和婆婆拿俄米回去伯利恒的时候，路德来到伯利恒的那个意义，就是来住在全能者的印下。因为后来波阿斯就是这样对路德说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来到耶和华神的全能者的印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神是在借着波阿斯的话告诉我们，路德是一个要定义要付代价过一个住在全能者印下生活的人，单单倚靠神的人，也就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。他是一个所谓住在主里面，对路德来说，住在主里面就是在神的面前过生活，因为在伯利恒他除了神他是一无所有。所以我们看见甘油是一个按真理而行的人， 他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。亚伯拉罕是一个听神的话的人，他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。路德是一个在神面前过生活的人，他是一个按真理而行的人，他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。所以我们看见他虽然一无所有，可是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他样样都有。一个按真理而行的人，这样的人一定配得神的祝福。所以我们在路德记，我们看见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引导路德，他就是单单仰望主，倚靠神。波阿斯对路德说，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，并且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都全告诉我了，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我们看见波阿斯给路德祝福的话，我们不要以为那只是门面的话，只是一些口头上的习惯性的祝福的话，没有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们给人的祝福的话，或者别人给我们祝福的话，神都听见，问题是能不能落实在我们身上，或者在我们所要祝福的人身上。波阿斯对路德的祝福的每一句话都应验在路德身上，满得耶和华的赏赐。所以因为路德他配得，他是一个在神面前过生活的人，他是一个住在全能者印下的人。所以我们看见路德他不走自己的道路，他只走神引导的道路。我们也看出他是一个灵魂兴盛的人，按真理而行的人。所以每一步路我们都看见神的祝福，使他凡事兴盛。他要当他要外出拾取麦穗的时候，神就引导他恰巧来到有恩典、有怜悯、有慈爱的波阿斯的田中，而神也引导波阿斯恰巧来到从城里回来，来到自己的麦田中。所以两人能够在那个恰巧中不期而遇。当然这圣经用恰巧，那表示神在那里引导他们。最终神把财主波阿斯赐给路德，不久他们生下厄贝德，厄贝德是大卫的祖父，也是弥赛亚的先祖。我们知道路德在摩押第十年的婚姻没有生育，而与波阿斯的婚姻，神祝福他们，赐他们一个儿子。路德虽是外邦的女子，却和波阿斯得以进入基督耶稣弥赛亚的家谱，这个是多么大的一个祝福。神为路德预备波阿斯，神也为波阿斯预备路德，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按真理而行的人。所以我们看拿俄米，他曾对那个路德这样说，愿那人就是波阿斯了，蒙耶和华赐福，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死人活人，活人死人。拿俄米说，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。拿俄米对波阿斯说的这个祝福的话有没有应验？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给人的祝福，或者别人给我们的祝福，我们是不是配得这个祝福？我们不要以觉得啊，那只是一个好像只是一个当令的就是因为节日的关系，因为或者只是一个随口而出的，或者只是一个应付一个场景的话，不，神都听见。那波阿斯拿俄米说，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，也就是波阿斯不止恩待活人， 外地来的寄居的人，也恩待那些过世的族人的亲属家人。在一个国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，很少愿意按真理而行的人，他们愿意顺服摩西的律法，不割进田的角落，他们把拾取的麦穗留在地上，让那些孤儿寡妇寄居的可以来到他们田中来拾取。所以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没有王的时代，那只有按真理而行的人才愿意遵守摩西这样的律法。所以诗篇110篇说，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甘心牺牲自己。只有让神在人心中掌权，人才会愿意按真理而行。所以我们看见伯阿斯是一个按真理而行的人，是一个遵守神命令的人，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，所以他配得神的祝福。神为他预备路德，剩下俄贝德，刚才我们说到是大卫的祖父，他和路德进入这个基督耶稣弥赛亚的家谱里面。今天的成功神学很喜欢传讲约翰三书这句话，特别强调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。可是他们传讲神要祝福人，神喜悦祝福我们，叫我们一无所缺，但是他们没有教导人应当如何在神面前过生活，如何敬畏神，圣洁正直公义，分别为圣，敬虔，像该犹一样，像路德一样，像波阿斯一样，像亚伯拉罕一样，真实的按真理而行。所以我们盼望得到神的祝福，神也喜悦祝福我们，但是神也在查看我们是不是配得神的祝福。第四个，神最大的祝福是什么？也许有人会说，许多属灵的弟兄姐妹按真理而行的圣徒好像没有看见明显的祝福。其实我们生活中许许多多点点滴滴的祝福的恩典是我们不知道的，很多神给我们的祝福是我们不知道的，特别是灵里的祝福，那是要用心灵去领受的。昨天魏牧师也提到诗篇84篇，那里说，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，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，因为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。这个人可能遇到一些让人流泪的事情，像该犹一样正在病中，可是这个人的灵魂是兴盛的，所以他配得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。他的心灵没有陷在这个流泪谷而走不出来，反而被神的灵提升到一个境界，流泪谷成为自己蒙祝福也祝福别人的地方。所以神更喜欢给我们里面的祝福，而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是什么？就是神自己。神自己使我们能够在流泪谷，可是我们不留在那里。神自己能够使我们经过这个流泪谷，使得流泪谷成为泉源之地。在福州有一个老姊妹，80多岁，她从年轻就蒙召侍奉主，她有一双眼睛已经瞎了10几年。有一天，有一位从国外回国探亲的弟兄去探望这个老姐妹，他们一起交通祷告，满有主同在的喜乐。那个老姐妹年轻的时候读上海英语学校，所以英文很好，她请这位弟兄教她唱一首英文诗歌。 这弟兄选了一首奇异恩典，奇异恩典，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来救罪人如火，前程失丧今被寻回，前盲今能看见， Was blind but now I see。 他们唱了好几遍，特别唱到前盲，盲就瞎了，前盲今能看见，这位姐妹有更深的体验，她知道里面的看见比外面的看见更是宝贵。所以当他们一遍又一遍唱这首英文诗歌的时候，忽然那个老姐妹瞎了几十年的眼睛既然睁开能够看见，前盲今却看见。那可是这个老姐妹她立刻把这个眼睛闭上，她就是跟主说 How sweet the sound， 就是主你的同在何等甘甜。这个老姐妹当时没有特别提到她肉眼得了医治，而是为这个主的同在的甘甜而流这个喜乐的眼泪。也就是这个老姐妹就是让我们看见瞎了几十年的眼睛忽然看见，在人看来可能那实在是一个奇妙的一个恩典，一个宝贵的恩典。可是对这个老姐妹来说，主你的同在比我眼睛得医治更为甘甜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老姐妹，她没有留在那个流泪谷，她叫这个，她经过这个流泪谷，叫这个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且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。诗篇六十五篇第四节那里说，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，他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诗篇七十三篇说，除你以外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，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。所以神要给他所喜悦的人最大的祝福是什么？就是神自己。就像这里诗人所说的，主你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。神给我们地上的祝福都会过去，神自己成为我们的祝福存到永远。那耶和华，民数记那里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，你要告诉亚伦和他儿子，你们要为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，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，我也要赐福给他们。神要大祭司亚伦和他儿子为以色列百姓祝福，神乐意赐福他们，保护他们，赐他们平安。但神说的祝福是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。神要亚伦为以色列人的祝福，不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些外面的。神说愿耶和华，他们得到的祝福是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。所以神要我们得到的祝福就是我们身上能够有神的荣光，反射他的荣光。就像摩西在西乃山上四十昼夜与神面对面，单独与神同在，以致他面皮发光。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没有别的，只有神自己。所以神在这里启示我们，神最盼望我们得到的祝福就是神自己。保罗他 认识到这件事情。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，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那里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花时间来亲近神，好让我们可以得着神的荣光。所以那里说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是主最盼望我们得到的祝福，就是我们像他，我们身上有神的荣光。在孙大信的这个见证里面，我们知道有人这样说，说这位弟兄，这位圣徒，他天天注目主的荣耀，所以反射主的光照在他人的身上。人虽没有见过主的荣耀，但在孙大信的身上，人稍微能看见主的荣光。另外，神要亚伦给以色列百姓的祝福，另外一个是耶和华向你扬脸。若是神喜悦我们，意思说若是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神喜悦我们，神就向我们扬脸，否则神就掩面不看我们。所以神要亚伦为以色列百姓的祝福说，耶和华向你扬脸，意思就是若你们盼望我的百姓来遵行我的旨意，我就向你们扬脸。诗篇第一篇那里说，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的人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，因为神的话藏在他的里面。所以一方面他结出果子来，一方面他里面明白神的心意，一方面他按着神的真理，按着神的心意在那里生活行事。凡他所祈求的，凡他所愿意的，神都为他成就。因为这样的人他配得，他是一个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的人，他是一个叶子不枯干的人，他是一个灵魂兴盛的人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住在主的里面，那意思就是我们是一个按真理而行的人，那意思就是我们是一个遵守神命令的人，那意思就是我们是一个在神面前过生活的人。感谢主，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，把荣耀归给他。